感谢神哦。那我们每一次每个月我们有一个日子叫做福音主日，那当然主要是希望能够有福音朋友，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传福音，我们实在是要活出福音的见证。那福音就是好的消息，而这个消息有多好呢？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能够让人家看见呢？所以以前有些长辈常常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不传福音，但是不要乱传福音啊，更重要的是要活出福音啊。所谓的乱传福音就是告诉人家你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就这升官发财，然后一生平安太平啊，那这鸡也肥猪也肥哈，这都好，但是事实上面其实不然。那在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上帝的旨意，其实上帝的旨意真的没有那么玄奥，那因为上帝的旨意常常不照你的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大概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那因为我们讲到说大家都喜欢讲到这个凡事顺利，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节庆里面，生日啊，或者是彼此的祝贺当中，我们都会跟人家讲说，这个想不到话，就第一句话就祝你在凡事顺利，心想事成。其实有一次我在讲到别人在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如果我真的是能够心想事成的话，哎，我这个人生大概会很不如意，因为乱七八糟，对。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想说，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面前会跟神说，主啊，谢谢你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哦，我们也应该这个我们极其的盼望，能够像这样子凡事顺利。可是我们再回到现实来讲的话，连同基督徒也是一样，常常会有这种什么不如事者，不如意事常八九，那可与人言五二三呢，真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人家说这一些我们心里面的感触。那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借着拜一个更高的力量，或者是你可以跟他做交易，而是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神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就是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有很多的旨意要我们能够得着，也涵括这要让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些的好处。所以呢，那因着这个是不是能够顺利呢，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想，要不然呢就是上帝的这个应许不够灵验，所以没有得到是正常的啊，或者是我这个人问题实在是很大，所以都是我的不对，所以我就得不到这样子的祝福。亦或是说这个圣经这个讲的这件事情只是圣经上面讲讲而已，那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可是在圣经里面第一篇就是我们讲到说有一个我们最近在读历史书，可是你要历史书要能够读得懂，尤其是大卫，你真的是需要回到诗篇里面去看，因为圣经的历史书记载到很多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唯有在诗篇里面可以表达他自己心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想要用诗篇的第一篇跟23篇一起来思想一下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事情。诗篇的第一篇呢，是告诉我们神在我们里面有个计划，这是蓝图方法，它启示什么是真正蒙福的人生，而且说明这个顺利的运作机制。然后在诗篇的第23篇，这讲到他与我们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嘛，那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一份顺利的人生，它的根源是在于牧人让我们能够经历灵魂苏醒的安息所以诗篇的第一篇我们刚刚是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它这个分段就是这样，那前面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顺利的人生，那第四节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人 人生有波浪。好，然后呢，那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神的看法，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OK， 然后呢，这个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就讲到说，有三个不要，对，不从，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恶人，还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是知道三个不啊。那恶人呢，就是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然后不讲武德的癫子王，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好，然后所以他很诡诈啊 ，idea 很多。那罪人呢，是已经把这个坏习惯哦当做他的常态，这是一个叫什么老油条。好，那这个亵慢人呢，因为他不相信有神呐，这眼中无神，心中无神，眼中就无人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愤世嫉俗，什么人他都很不爽，然后都是酸言酸语的。所以当这种人活在我们，我们应该周围有很多这种人吧？好，那所以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啊，就是你受到他的影响，从听见啊，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那就是不要不敬畏神的处事逻辑啊，然后他有他的讲法，那不能说他错，只是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而已。然后第二个，那不要占罪人的道路，道路就成为你的行为还有习惯。那习惯超捷径了哈，那态度良知的生活习惯，就是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就好。那第三个，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他的，因为你听了，然后你也做了，然后慢慢你的心态就改变了，所以你也就变成是一个完全融入在其中，那很喜欢讲八卦，那酸言酸语，对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就别人都不好，就我是天下最好的，哦，可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在我们周围，不仅是圣经上这样写，在我们的周围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直都有这样子的言论，哦，我们世人认为的因果论就是我们需要竭力的工作，否则明天就会缺乏，你要疯狂的加班竭力的工作才能够掌握未来，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你这个意思，我不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以后上班就鬼混啊，然后等着上帝祝福，那没有这种事，因为哈，其实我们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教导，你要的不是你努力而去争得的，而是你要的是看你有没有上帝的祝福。这在哪里讲的最清楚？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小孩子的午餐而已，你要吗？啊，你就是这个就是报酬嘛，啊，你做了这个事情就给你这个，但是刚刚好够，还不一定够，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拮据。但是你如果有神的祝福，那五饼二鱼就够这个几千人吃饱，所有的事情都够，而且还会多什么？多十二篮。那还有一种人叫做神定义不祝福的，所以真的，我每次思想到当缺乏的时候，你就思想到这三件事情，哦，你有这个因果论，你做多少得多少嘛。但是第二个，你有没有上帝的祝福，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搞不好这个事情是上帝定义不祝福的，那你做再多，狂风一来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我们竭力的做什么。我想大家有一段年日了，在外面市场上面，工作上有一段年日了，你真的可以，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可以有这样见证，很多的事情不是你努力就有果效，对不对？不是应该这样就一定会这样，这不是在讲事，不是。那在世人的处事的原则上面来讲的话，职场上面我们如果是不踩死别人，别人就会踩死我们，所以要保护我们自己啊，抢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那善良在这个社会上面是赚不到钱的啊，现在的社会啊，怪人很多，我常常听人家讲，所以你不要去帮人家，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好，要不然啊，到时候你麻烦会很大，好，你自己的存款跟烤鸡最重要，不要去惹麻烦。那 盲目的现在全民炒股运动，对不对？那大家都在炒股票，超捷径，那你不跟从就是傻子啊！时代在改变啊，现在这个还有在脚踏实地赚钱就太傻了啊！你看大家都是进到那个群组，大家聊一聊，然后你要是不跟着做，你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啊！这种事情，我去很多地方，那常常就听到很多人在。这也有名牌，那也有什么啊？哎，我以前有一个人是一个在证券公司上班的，不是美玉了，另外一个，他的困扰就是大家每次都以为他有什么内线消息，都问他说，他说你不要问我，跟你讲一个原则，哈、雷打不动，就是哈、价钱便宜你就买，价钱贵你就卖，这样就好了，永远不赔钱啊。是吗？我也不晓得。好，那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钱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你要你的心在哪里呢？在天上的话，你就需要怎么样，把你的财宝放在天上。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我没有任何指责任何人，或者要讲给谁听的，我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我就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分享、那因为这些事情真的是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那世人以为必然的结果就是只要有钱你就会安心，只要成功你就会快乐，那只要财富自由你的人生就圆满了。真的吗？我们看见许许多多有钱的人，但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要靠很多的药物啊、那很多的人他表面是这样，但是后面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真实的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当我们以为财富可以解决银行账户的问题，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解决掉我们心灵的问题。财富可以买到最好的床，但是买不到一夜的好眠。那财富可以买豪华的别墅，但是却买不到一个温暖的家。财富可以买昂贵的药物，却是买不到灵魂的健康。那财富可以买短暂的娱乐，但是却买不到内心深处源源不绝的喜乐。哦，财富做的事情，有人说这个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好、是也不是啦，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么需要钱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的物欲，我们的需求太高。你不如换一个想法来减少你的需求，可能会使你更安息一些。然后诗篇的第一篇就讲到说，这个讲到我们这有三重的警戒嘛。其实环境呢，对每一个人的同化都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他说你的旁边有恶人，有罪人，有亵慢人，这都是怎样，这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子的环境呢？现代人我们活在这个不跟着大家玩手段、玩股票好像就是不对的同侪集体的焦虑当中，这个是真的哈。这样因为在公司里面，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我们需要有小组。为什么？就是你需要跟一群有共同目标的人在一起。所以呢，保罗他就这个教导提摩太，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个保罗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私欲来对抗，而是叫我们要逃避。你千万不要去认为你是出类拔萃的，你可以不受影响，没有这种事。你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啊，宁可住在房屋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个他不是要特别的讲这个女人都不好，没有这个意思了哈。那其实因为这个屋顶呢、中东的屋顶是平的，但是很小，很不舒服。他的意思是说你，因为他在这个在箴言的二十五章二十四节跟箴言的二十一章九节都同样讲到这一句话。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说， 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说，你不要自以为你这就是你不要自以为你不会受影响，然后告诉这一些这个争吵的妇人，就是喜欢计较，那没有有他在就得不到平安的地方，哦，你最好要远离这种地方。然后在箴言里面仍然也有一个地方讲到说，同样的一些经文讲了两次，哦，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哦，这个在十四章跟十六章各讲了一次。在十四章里面讲到的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那我们常是无知的，哦，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想的一定对，没有没有不一定，哦，那十六章讲的告诉我们，因为他刚开始就讲到说什么铅放在怀中定是由神，十六章讲到上帝的主权，可是他在这里讲到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十六章主要是提醒我们，人的主权不能够代替神的主权，那我们常常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我们却硬着头皮向前行，所以我们真的是冥顽不灵的。所以这件事情都是在在的箴言，就是在在提醒我们，你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哦，所以当我们这个是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有三个不要，如果你不从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里面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一生就忙在这些事情就好了。你一定要有些事情不要做，你才有办法能够安息。所以呢，第二节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变为有福。上面那三件事情不仅仅是不要做，你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思想能够怎么办呢？能够带来我什么好处呢？因为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因为他心怎么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在想那一些股票要这个涨那个跌，到底是什么原因，未来会怎么样，你一天到晚在想这个事情，你绝对想不到这一点，想不到圣经的事情，哦，你人就是这么简单，哦，我们就这么一点点的脑容量，老容量，你太多时间想那些事情，你就不可能放在这个事情来讲。他怎么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哦，那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心意更新呢，哦，它真实的意涵不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说我们要先来求问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心意更新呢，哦，他偏偏他在讲到是另外一面。你先要想想看，你为什么要向神求这件事情，你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求上帝的旨意，还是我们要先来更新我们的想法，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求这样的事情。好，你先更新了以后再来想。然后那马太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能够污秽人。因为从心里面发出来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窃妄政毁谤啊，谤赌，对，这些的事情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的，我们嘴巴就显露出来。那如果我们心里面常常讲的都是这一些不好的话语，那可能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喜爱，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是什么意思？有人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酸的，有人喜欢吃甜的。那个意思是，其实喜爱什么东西跟你的生命形态有关，哦，他喜爱这个东西就是他生命被改变的。一个人很喜欢赌博，那一个人很喜欢读圣经，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生命被改变到他很喜欢了解上帝的话语，而且喜欢到什么程度，昼夜思想，那这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哦，这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这第一篇是150篇诗篇里面的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你要进入这一个诗篇的殿堂里面。那你现在走到的是玄关，啊，告诉你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那有些事情是要做的，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进入 到这个诗篇的宫殿当中去一窥神所要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哦，那第三节讲到说，那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这个为什么圣经讲到这个人，哦，他不用一个大高楼大厦来形容有福的生命呢？而是用一棵树，一棵树。为什么？因为这个树它是没有办法速成的，它需要生命的成长。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哦，绝对不是圣诞树，我们的信仰，哦，是从里面生长出来的。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外面的路，第二条路是里面的路。里面的路是看不见的，是隐藏的，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以前牧师常常 教导我们说，你要冥想，你要思想，这就是什么？走一条里面的道路。你要让这个生命的活水可以在我们的内里可以涌流。如果你永远追求外面的，我不是说，我真的不是说敬拜不好或什么不好，而是我也常常在提醒我们是有一个双面的，平衡。你需要重视外面，但是你也需要有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内涵。哦，那所以他讲到说，我们是神所栽种的公义树，这个树被栽种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着神所赐的公义。哦，那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被栽植的过程里面，你知道这个，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栽，哦，的意思并不是说他那个是土生土长，哦，这个当就从那个地方长起来，不是，他这个栽的意思是有迁移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好，孟母要三迁嘛，那你要决定你要搬到哪里去吗？哦哦，那所以我们是神所栽植的公义树，就表示我们需要栽在那个有生命水流的地方。然后呢，然后树木明白季节的道理，冬天不会果不结果并不表示失败，而是根部正在好好的休息，然后储备能量。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讲到说这个诗篇九十二篇，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棕树跟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同有一个状况，是向上而生，他们不会绕来绕去，他们的树一直是向上去的，向天上去的。他们栽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又看到一个栽吗？你要选择去外面，还是回到神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江而长青，满了枝江而长发青。哦，那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其实，因为那个我母亲好像80岁的时候，那个林牧师有请，李老师有写，就是写这个，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要满了枝江而常发青，那掉在我们家墙上面，所以常常吃饭的时候我就一直看这一句话，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有限，你要真的要决定你要搬到哪里去，有，然后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第三个讲到说，我们的这个果子，树就有一个功能嘛，就结果子，这个果子可以长存。那我拣选了你们，是要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那神拣选了我们，栽种我们，为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然后在永恒里面有份。在启示录的22:1-2就讲到说，在末了，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在天国的时候，他说我们那边仍然我们要栽在一个生命水的河边， 明亮如水星，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了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的，乃为医治万民的。其实我一直相信呢，不，这都不仅只是在末世的时候才会发生，在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就必要发生，因为我们这个叶子也不枯干，就是我们叶子就表示我们的行为，我们不会缺乏行为的，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是有果子的，我们的果子一方面是讲到我们生命的结果，第二方面来讲，讲到的也是我们言语的能力，我们用言语用我们的行为来安慰来改变人，然后这个最后讲到说尽都顺利嘛，那这个我想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谜底就在这里，尽都顺利的意思是要达成受造的命定，不是告诉你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成功，没有，圣经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放在第三节里面，它讲到说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它是指前面的，这个要结果子，你要满鸟之浆，这些事情必定要顺利。如果你在上帝的手中，你在上帝的手中，然后被制作，然后你充满了上帝的话语，昼夜去思想，那这样子的人像一棵树一样，你一定会长满了果实，你一定生命里面充满了祝福。凡是你想，凡是上帝的旨意在你的生命里面是行的完全，没有拦阻的，你至终会满了仁义的果实。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尽都顺利，圣经的应许是讲到我在我们生命长满生命果实的这件事情上面，被神制作的这件事情上面，在神的旨意运行在我们的生命的事上，尽都顺利，毫无拦阻。所以圣经里面有三个真实的生命现场，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尽都顺利。那约瑟他虽然身在监狱，环境的干渴干旱，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约瑟他懂一件事情，顺利不是没有监狱，而是监狱里面没有神的同在，而生意有神的同在。哎，不错，还没睡觉啊。好，第二个约书亚的现场，那他面对征战，他抓住神的话语，昼夜的思想，那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约书亚他知道一件事情，顺利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他抓住了上帝的话语，道路就能够走通。好，那第三个讲到所罗门，那所罗门他接续大卫的工作，所以圣经上这样讲，凡他心中所想做的都顺利的办成了。他讲到顺利的办成是讲到建殿的事情都顺利的办成了，所以顺利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永恒的旨意大功告成。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凡事顺利的人生呢？你需要思想上帝的话语，昼夜的思想，而且能够活出来，那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了。那这些你要做到这件事情，你首先你要选择你的环境，对，那些酸民那些人，我们尽可能的不要碰。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教会久了，想要找人来传福音都找不到人，因为这些人你自动把他摒除在外面了，那往来的都是教会的人，那教会人也不太需要你传福音了，对不对？所以你搞了半天，每次福音聚会的时候就很挣扎，找不到有那个可邀请的，其实这当然了，这是也是让我们说我们的眼界可能稍微窄一点。那第二点来讲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求神把我们带到那个有需要的人面前了，所以。在诗篇的23篇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这讲到说我们与神的关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我觉得全本的圣经都可以从这一句话进去， 如果他不是你的牧者，你的缺乏是必然的。可是他如果真的是你的牧者，你应该不会缺乏。那在第一篇里面讲到说，凡事顺利的蓝图，那如果没有这个动力的引擎，这个事情就不能成全。所以诗篇的第23篇直接给我们答案，顺利的源头是白白的恩典，是不能动摇的法律地位。我们为什么讲到是法律地位啊？其实这张就是，这是讲到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上帝命定这一些的灾祸会临到我们，可是这些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救恩，这是叫什么？这叫客观的事实。那缺乏是什么？缺乏是你主观的经历，你要用信心去领受。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有一个恩典，但是你没有信心，这个恩典是得不着的。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诗篇的23篇不是一篇好的，只是一篇好话而已，它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好，那这个讲到说掌舵的那位是你爸，这是有一个我主日学听过故事吧。那在那个海上近海的地方，那个有一个摆渡的船，就那天风很大，风浪很大，那所有的在船上的人都很担心，就想到说风浪这么大啊，怎么办？不知道会不会什么，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看到底下一个小朋友还在那边玩。他讲说，小朋友你不担心？他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开船的是我爸爸。所以如果在风浪之中，我们知道掌管天地的是我的父亲，那你想呢？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没有去这样子去思想，你从来都不是这样思想，你每一次的想法就是我该怎么办，那个就很难了。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当讲到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其实羊的需要是牧者，羊的需要不是青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讲？羊当吃草，这没有话说啊。可是你知道任何的一个牧人他们在养羊的时候，他们那个羊很快就把地上的那个草吃完了，所以他经常要把他们牵到这里去，让他们到处去找草，要把他带到那里去吃，让他们永远有新鲜的草可以吃。然后溪水也是一样啊，因为在那个广阔的大地里面有些的水不是长流的，有些水不干净，所以牧人他需要了解这个羊他的需要，所以呢，他能够带领他们。所以羊从来不会说明天早上吃什么，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他也不会问说啊这个礼拜天有没有加菜，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好牧人，好牧人关心他一切的需要，明白他是那个容易胆，他是那个胆小的，他是没有办法有智慧的能力的，所以他的爸爸替他张罗了一切。那羊也听他的声音，就是约翰福音10章里面就讲到羊跟牧者的关系嘛。羊听见他的声音，因为牧人在前面走，羊就跟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不止在一篇的报道里面，我看过许多篇的报道里面写过类似的事情。当他们在中东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水源地不是到处都有，不是水龙头打开就有，那水源地在那边，所以很多人就牧人就带羊过去，那另外那个牧人也带羊过去，那山上又来了一群人又带过去，那他从来不担心说啊，这懒懒做会到时候怎么办呢？我家的不就变他家的吗？啊，没有哎，牧人好像都没有人在担心呢。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一吹口哨，然后一发出他独特的呼声，那所有的羊就跟他走了。我是讲他带来的啦，然后各自会带走各自的。为什么？羊听见牧人的声音。好，那我请教你，我们是神的羊嘛，对不对？ 你听见牧人的声音吗？你能够分辨吗？你能够分辨是大野狼的声音还是牧人的声音吗？神把他的话放在圣经里面，哦，并不期待你真的用耳朵一天到晚想，这有没有这个声音？那幻听幻觉，那个要看医生。你要读的是，你要从圣经来看。哦，那羊听见牧人的声音，所以，可是这个接下来就是考验了。哦，那我们讲到说，恶人并不是这样的，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有一个时日叫做糠皮被风吹散的日子。哦，在诗篇23篇里面，更让我们不解的是这样子，他说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就是走着走着就跑到死荫幽谷里面去了，对不对？那第四节讲到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哇，第五节就跳到我们在死荫幽谷里面，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去死呢？哦，其实这真的是误会啊。这个意会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糠皮会被风吹散，这有这样子的艰难，但是这些的困难都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生命的叫什么压力测试。哦，然后压力测试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预备了一套的做法，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让这个事情，就是假设我开一个餐厅，哦，那现在是试营运，然后这个时候就邀请很多人来，然后产生什么压力测试，看我们到底，哦，这个电脑开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厨房还能够撑得住。那同样的，神也让我们经历这些叫什么压力测试，哦，当风吹来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那耶稣曾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那塞麦子的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因为麦子它外面有那些麸嘛，哦，有些麦麸那些它需要打掉，所以它就把它扬起来，用风吹，那些外面的部分呢就会吹走，那麦子就会沉下来。那要不然的话，你一颗一颗坐在那边看起来虚胖，哦，不过我是实在的，我没有虚了，哦，就是虚胖哈，啊，结果就，所以上帝也很担心，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完完整整很棒啊，你应该要怎么样？神会给你一个压力测试，有风浪来的时候，看你里面到底存留的是什么，哦，你到底是信凡事顺利的神呢，还是相信这位上帝在你所有经历的事情上面，他有满满的恩典？所以雅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风吹来过程会有点痛，但是吹掉的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虚空骄傲自私的糠皮，是我们外壳，但是留下来的才是那些经得起考验，能够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扎实生命。每一次的困难都只有最基本上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让每一次的风吹起的时候，都让我们知道我现在的属灵光景到底是什么。一开始就害怕呢，还是知道神必有美意？第二个，让我们每一次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的勤快读圣经？然后，所以第二个好处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更好。第三个，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必定要把我们从困难里面带出来，所以我们跟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哦，困难有困难的美好。哦，那这个诗篇第一篇也说，恶人并不是这样的，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审判的时候，那这第五节，那个23篇的第五节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在那些我的对头的面前，你居然膏抹我，哦，其实就是为我伸冤的意思。那在这个以赛亚书的28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请。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 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其实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上帝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这一个生命呢，我们都以为自己以为是很棒棒啊，结果到末了的那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神的，亏欠。所以神就常常利用这些的审判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明白。那所以他第八节才会讲到，当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为什么呢？就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啊，所以才需要能够学习啊。所以审判对我们来讲是恩典，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北风吹来，南风兴起，然后带来这些的审判，就是这些困难，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困难的时刻，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纯真。当生命树还有一个原理，就是当外面风有风有浪，当外面枯竭的时候，它才能够真正安息的向下去生长。你知道在，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照片，我要找没有忘了去找。有一种就是那个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呢，那个根呢，那个树的根呢，要能够吸收养分呢，是根本身来吸收吗？不是，根旁边有一种细细白白的新的一些的根，都是那些。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旧的生命的话，不再更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养分很难去吸收。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所以让我们的思想里面又会有一些，每一件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心意更新，然后我们就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新鲜的启示，然后这个宣告了哈，那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没有一件事情呢，比我们知道神都知道，更让我们可以得安慰的，那经历苦难。苦难的逼迫，亲人的背离，我讲的是大卫王，治理的失败，那外面有仇敌，里面有私欲，在这一切的破碎当中，那他向我们证明上帝那个永远不动摇的保护。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在诗篇在圣经里面有大卫署名的最后的一篇是145篇。那145篇他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他在他一切的困难里面，最后他居然告诉世人，他需要来称赞神，他需要来赞美神，因为要，而且要永永远远来称谢他，因为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情。所以我们因着最近我们在读历史书，我们思想到大卫王，讲到说大卫王他的人家，他是一个叫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呢，在他那许多的他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就是看见他有非常极大的不完美，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人嘛。那而且这个只有这个人，神评价他叫做合我心意的人，可是在他的实际的生命里面呢，不然。那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见大卫，他充满了让人摇头的严重瑕疵，就是说他比你还要糟吧，你才会摇头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私生活他失控，他犯了奸淫，他甚至于借刀杀人。那他的家庭教育他失败，他的儿女缺乏管教，导致这个家庭内讧，兄弟相残。然后他治国的能力有问题。他在晚年他失去了臣民的凝聚力，甚至被他亲生的儿子背叛，然后仓皇逃离。你只要看过圣经你就知道，若是他真的那么的得人心啊，他不会，那个亚沙龙就不会有可乘之机。那亚沙龙4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一直只要有人打官司失败了，他就来跟他讲，如果我以后当国王就不会这样干，就他在4年，所以他表示他做的就是做的有可让人非议之处嘛，然后当亚沙龙揭竿而起，然后跟随他的都是大卫王的 亲信，哦，都是他的这些大臣，那表示他不得人心呐、啊，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如果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这个成功啊领袖的标准来评定大国的治国跟家庭成绩单呢、哦，一定是不及格，啊、哦，但是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神居然称他为他是合他心意的，所以啊、哦。那个，所以他最后告诉我们说，在诗篇的23篇，他有讲到，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大卫在他所有的诗篇里面，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都不是他能干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跟慈爱随着我。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在犹大书里面，我们讲还讲到说，我们要仰望耶和华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我们所在神面前所存留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仰望，对他的心，因为他爱我们，我们靠着他的永，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进到永恒。所以哈、哦，这个合神心意的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呢？那。其实大卫他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行事完美，而是因着他完全的对焦于神、哦、他宁可看门，他也不要一个没有神的王宫。那大卫他第一个合神心意的奥秘、哦、在于他对生命价值的核心的排序，他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世人追求要坐上王位，住进王宫，大卫虽然拥有一切，但他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王宫，只是另外一个危险的旷野。哦、那所以大卫在63篇里面，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的赞扬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曾经当过国王的人，当然他写的时候还是国王了，可是他并没有向神求你杀死我的敌人，你使我的国度扩张，使我的 所愿皆成，不，他心里面向往的是他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跟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呢？或许这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他的一切的治理当中，他显得那么的不如人意，但是他合神意。27篇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我要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在困难的时刻，在旷野里面被人家追杀的时刻，他没有想说：“主啊，让我快快的，这个得到平安，得到解决。”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求问神，你到底喜悦什么？我愿意做成那样子的人。”所以。我们透过大卫的一生来告诉我们，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却是在人的眼中那么的不堪，可是在神的眼中，他被神说那是合我心意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心想事成，我跟你讲，心想事成只能够保护我们外在的环境最多了、哦、那凡事顺利却能够安息你的灵魂，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因为掌舵的是爱我的天父，风浪再大，溪水旁的生命也必定会按时后结果子。我请那个 敬拜团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想我们的最终，我期待的是我们这一生一切的都会过去，但是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存留到永恒的。